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膀胱是人体泌尿系统的重要成员，承担着储存尿液的重要任务，默默工作，很少给我们的身体惹麻烦，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它的健康。很多病人感慨说，膀胱癌总是来得静悄悄，真的是这样吗？人为什么会得膀胱癌呢？这个病可以治好吗？膀胱镜检查很疼吗？普通的民众该如何预防膀胱癌呢？带着诸多的问题，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访问到了美国泌尿科资深专家、医学博士陈瑞满医生，给大家科普介绍膀胱癌。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阳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泌尿科医学博士陈瑞满医生。陈瑞满医生拥有美国泌尿科专科特考文凭、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在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完成住院医训练，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2022年获得纽约大都会地区顶级医师称号。陈瑞满医学博士擅长尿路感染、肾结石疾病、男性不育、前列腺癌、勃起功能障碍、低睾酮、尿失禁、排尿功能障碍、前列腺疾病、 BPH 和前列腺炎以及男性生殖器疾病的治疗。陈瑞满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 133-38 41 Road， 房间号 2D， 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718-886-5758 718-886-5758。陈医生你好。
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陈医生。陈医生，首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膀胱癌好吗？
可以。平常来讲呢，那个膀胱癌就是在那个膀胱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息肉，说实话大部分来讲的病人都是那个接诊医生介绍过来的。怎么会呢？就是因为那个小便检查出来是有那个血尿，有的呢就是在那个在医生的诊所化验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病人突然间一天小便在马桶里面呢全部都是血，然后我们一第一次碰面，我们就又重新再检查啦，这个血尿是不是真正的是血来的。因为有时候那个在会所那边或者在医生的诊所那边，他就用那个纸来点的话，看起来像有血，但是用那个机器来检查，根本来讲那个红血球一点都看不到，那就等于说这个血尿不是真的。另外的呢，就是那个小便出来，哇，全部都是鲜血来的，那个是等于是比较严重一点，但是血尿也不一定是真的是膀胱癌的那个原因，有的会不会是那个膀胱发炎呢、膀胱结石呢、或者肾结石呢，这几样东西也会影响那个小便会看到血的。
哦，所以说当出现尿血的情况的时候，不一定就一定会判断出或推断出这个人得了膀胱癌。
所以但是大部分来讲，那小便流血呢，这也不算是正常啊，是不是？
对。
一病人到我们这边来，我就要检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如果病人是年纪比较大啊，是男人啊，或者那个抽烟以前抽得很厉害啊，或者现在还在抽烟啊，那个就我们就比较担心一点，因为第一个原因大部分来讲都是抽烟的影响。
也就是说膀胱癌它的多发人群的特点就是有像比如说有抽烟的吸烟史，然后另外男性会多一些是吗？
对，如果是我们是担心的话呢，第一要检查说那个血尿这个是哪里来的，所以要做超声波啦，
对，
要做 CT 啦，还有那个小便呢，要重新检查有没有那个癌症的细胞在里面，然后最后的那个检查呢，还是要在那个诊所里面做一个膀胱镜，膀胱镜很简单，我们在诊所这边发一点那个局部麻醉就可以检查得到。那如果是发现是真正的有癌症在膀胱里面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带病人到医院那边去动一个体内的那个手术，就把那个膀胱里面的那个息肉把它割出来，做检查一个化验，他说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的癌症。如果是癌症的话呢，你要看是它的深的，它的这个长了多深啊，有没有扩散到那个腹部的那个淋巴，有没有扩散到肺啊、到肝啊，然后如果是那个癌症还是在膀胱里面还没有扩散别的地方的话，那每三个月还要回来医生那边重新再做这个膀胱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膀胱癌很快就会长出来的。我当时来讲都是解释给我们的病人听说这个膀胱癌好像我们的后院的那个草的样子啊，你是发现有草你就第一次先把它把它割出来，但是它很快也会长回来的。所以第一年呢，你每 三个月都要到我们的诊所那边重新再做那个膀胱镜，如果这第二次还在重新再发现的话呢，那又重新要回去医院那边重新再开刀。那如果是第一年每次检查膀胱都是干净，每次检查那个小便都没有那个癌症的细胞的话，那第二年到第五年呢，还是要每六个月也还要做那个膀胱镜一次。那五年之后膀胱还是干净的话，那从第六年开始呢，还是永远每一年都要做那个膀胱镜。
像陈医生，根据您的介绍，我能不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膀胱癌它是极易复发的，它的复查非常的重要。
对，
那膀胱癌它如何分类呢？分期或者分型呢？就是比如说，我不太明白，它有那种叫腺癌，或者是鳞状细胞癌，或者是膀胱尿路上皮癌，是吗？它是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呀？
对，但是大部分来讲都是那个第三种类啊，那个是最普通的。
您可以给我们大家就是整体的回答一下吗？就是它分哪三类，大部分是第三类，这样行吗？
大部分来讲呢，就是那个小割了出来之后都是继续做个化验。
好的好的，那么膀胱癌它会遗传吗？
不会，大部分来讲都是第一都是抽烟的影响，第二就是看看你有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有几种那个那个化疗的那个药也会影响到那个膀胱癌的那个影响，但是大部分来讲最大的那原因就是抽烟。
吸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那陈医生，请问膀胱癌在美国常见吗？那么亚洲人他的这个患病率高吗？
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吧。但是你要明白，我们那个现在好像美国人来比，跟那个欧洲啊或者大陆那边的那个病人呢，那个抽烟可能还比他们少所以欧洲那边跟亚洲那边那个机会应该是更大的。
那陈医生，下一个问题我们也特别想要请教您，膀胱癌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除了像刚才提到的尿血，它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大部分来讲都是血尿的那个血尿者才会发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感觉是不会有的。如果是真的呢，膀胱癌有影响到你小便会有困难的话，那个就等于说那个情况肯定是很严重了。就是说那个膀胱癌可能是长得太大了，在脸上小便有困难啊，有尿急尿频的问题啊，或者那个腹部那边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呢就是那个膀胱癌已经跑到那个隔壁那个地方，已经传染到那个已经扩散到那个淋巴啊，或者整个腹部的全部都是癌。OK， 所以大部分来讲有个好处呢，就是小便一有血病人都大部分是比较紧张啊，他们就尽快看那个医生先，所以大部分的那个癌症呢都是早发现的。
那膀胱癌它有没有可能引起一些并发症呢？比如说像肾积水呀、什么这些一些情况？
不会。
好的，那人的膀胱为什么会生病呢？
关于这个膀胱癌呀、
对，刚才提到了吸烟，可能是就是说他后期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是中间的原因，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吗？
最容易那个明白呢，就是还是讲回那个抽烟的那个影响所以烟呢就是那个小便呢就是那个身体不需要的那个垃圾，
对，
所以那个大部分来讲呢，就是身体不需要的东西啊都是丢到那个小便那边去，所以你平常抽烟了之后，那个烟就跑到肺那边去，那它离开了肺了之后，它又进了血管那每一条血管都要经过你的肾脏，因为你的那个肾脏是用来取血的嘛，是不是？
对。
那个烟它离开了那个血管的时候，就跟那个小便从那个肾脏跑到肾盂就流到输尿管两条，那个输尿就跑到膀胱里面去那问题呢，为什么那个肾盂或者肾脏癌症输尿管癌症还比那个膀胱的癌症的那个机会比较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来讲呢，小便它一经过肾盂它一直就跑到膀胱那边去，那小便在膀胱里面它大部分要留到两三个钟头之后，它会你突然有这个想小便的感觉，你还到洗手间去排尿，是不是？我刚才讲就是意思就是说，抽烟不只是会影响到肺癌也会影响到肾癌、那个输尿管癌症跟膀胱的癌症，但是最大的那个机会还是膀胱癌症。因为就是那个你的那个小便跟那个烟呢、我来讲都是在那个膀胱里面留了两三个钟头，你会就把它排它出来，所以那个机会就比较高。
刚才陈医生提到了，如果说怀疑病人可能患有膀胱癌的话，那么来到了诊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当中，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说，他们听说膀胱镜会很疼，但其实刚才您提到了是可以打一些麻醉药的，
局部麻醉，对，局部麻醉药膏，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因为大部分来讲人的尿道跟膀胱感觉是很少的，所以平常呢就好像你那个小便从肾脏那边跑到膀胱这边来，你不有什么痛的感觉，是不是？那个尿道你排尿的时候出来，你有发炎啊，会有那个尿道结石、膀胱结石，根本来讲排尿你就是排得很舒服的，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而且那个女人的尿道比男人的尿道是短了好多，
嗯，
人家呢只有差不多一寸而已，那男人的尿道就不一样了，他们有差不多12寸的那个那么长，但是那个感觉也是很少的。男人来讲呢，我们那个男人有一个前列腺，就是刚刚的膀胱的腺面，它就包住了尿道，就挡住你的那个小便不会漏出来，所以男人呢要经过那个前列腺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但是我们那个泌尿科在诊所这边，在尿道里面放一点的那个局部麻醉的药膏，然后我们就等差不多15分钟左右，等到了药膏有效了之后，做那个膀胱镜。没有问题的，很容易，那个不那个辛苦的那个感觉是很少的。
嗯，也就是说在决定治疗方案之前，他可能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嗯哼，最普通就是那个小便，我们要重新再检查多一次，告诉这个血尿是不是真的这个血尿。
对。
第二呢，我们就那个小便呢要继续做一个化验，看说有没有这个癌症的细胞。
嗯。那像我们平常如果说确诊了他在膀胱方面就是有问题的话，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或者是确诊是为膀胱癌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用采用哪几种方法来进行治疗呢？
如果做了那个，我大部分来讲做膀胱镜之前，我们大部分来讲都是介绍病人去做一个超声波先，或者叫个 CT 先，会发现说到底病人到了我们的诊所这边来，有了这个血尿，我们要先看说到底那个血尿是从哪来的。肾脏呢，肾盂呢，输尿管呢，还是膀胱？病人呢，跟我第一次看过病了之后呢，就有寄那个小便出去做化验啦，还要安排一个 CT 啦。然后第二次过来，病人就会跟我们谈那个小便的那个化验的结果，还要谈那个 CT 的那个结果。然后当天如果检查了 CT 出来，肾脏、输尿管没事的话，那当天就做那个膀胱镜。有时候呢，如果你的膀胱里面的癌症是比较大的话，CT 也会有办法看得到的，但是如果他 CT 说膀胱里面好像有个息肉在里面，我们就做一个膀胱镜，看说到底这个息肉是良性的呢，还是癌症的呢？所以当天做那个膀胱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在诊所里面做一个一点点那个切片，但是大部分的膀胱里面的那个息肉，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如果是恶性的话，我们大部分来讲都是。那个切片不需要做也可以，你就可以跟那个病人谈说你这个息肉可能是膀胱癌的啦，我们要介绍你到医院那边去，我们要帮你重新再做一个膀胱镜，但是这次在医院里面做的那个膀胱镜呢，需要放那个半身或者全身麻醉，因为我们有真正要在那个膀胱里面把这个息肉把它割出来，就要这个手术呢不是真正的开刀来的就好像那个肠胃科医生给你做那个胃镜或者大肠镜那镜，从那个用那个镜子来割的。
嗯嗯。那么一旦要发现确诊了的话，那他的治疗方案，他是唯一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吗？化疗？
您讲到了，动完了手术了之后吗？
不是，我说一旦是确诊他的确是膀胱癌，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做治疗的话，那么除了就是说是他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还是化疗？
明白。OK。所以你那个割出来的那个息肉呢，我就还要继续做个化验然后呢，专科医生他就讲了，听说这个膀胱癌呢是肾的，它是长得多深如果还是在那个膀胱里面，还没有跑到息肉还没有跑到血管还没有跑到淋巴那边去的话，那就好像我刚才跟你解释那样子如果还是早发现的话，它还没有长得太深，还没有跑到血管或者那个息肉里面的话，那就等于说早发现，那其他的那个医疗都不要做，不需要做电疗，不需要再做开刀，不要做化疗那还是他们还需要每3个月回来我们的诊所，
对，
现在做一个膀胱镜。
嗯嗯。
所以第一年就每三个月每三个月这样做下去。那如果你割出来的那个息肉，我们发现说，哦，这个细胞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很快就会再长回来，或者很快就会扩散的话，那我们介绍病人呢，有一种那个药水，我们可以放在那个膀胱里面，那个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放一次，总共放六个礼拜。这个就好像譬如你的那个刚才讲那个后院那个有个草癌，它我们发现啊，这个草很讨厌啊，它一割了之后一两个礼拜都
又长出来了。
那有时候你又放了个放一种药，是不是给它把那个草杀死？说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药水啊，就好像那个后院的那药的样子。就是你放了药水了之后呢，就预防将来那个膀胱癌不会长的，不会跑回来那么快，也不会长得那么快。
那膀胱肿瘤它转移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哦，就是扩散是吧？
对。
倒过来讲，它那个这个膀胱癌如果是太迟发现的话，就是病人呢拖了太久才来看医生啊，或者有时候你第一次动完了手术了之后没有回来看病，然后呢那个膀胱癌它有再长出来的话，那太迟发现，它那个癌症已经跑到你的那个息肉啊或者血管啊，这样的话就有办法就是跑到膀胱的外面，那从膀胱外面就跑到腹部的那个淋巴，从淋巴它就可以扩散到肝啊、肺啊、骨头啊这样子。如果我们一发现，譬如第一次那个癌症割了出来，发现说它已经长得太深了，那我们就可能跟那个病人解释了，就说啊，只是将来只是照那个膀胱镜啊，可能是不够，或者你在那个膀胱里面那个放那个药水嘛，也还是可能不够啊。那另外的医法呢，就是要做一个电疗跟那个化疗一起做啊，要不然的话，如果病人是比较年轻的话，身体健康的话，那有可能啊，整个膀胱也可能要把它割掉。
那陈医生，膀胱癌它复发之后还可以再次手术吗？就是比如说它不是做完手术之后吗，每隔三个月或者每隔半年不是要再来检查，一旦发现它又长了的话，那它还可以第二次再做手术吗？
哦，可以，对，所以我们到时候讲呢，就一发现说这个癌症就跑回来的话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回去医院重新再割，就看看说这个癌症是不是还是留在那个膀胱里面呢，还是跑到血管那边去呢？如果还是就要早发现的话，你可以每三个月、每六个月、每一年、每几年，重新在那个膀胱里面割出来也可以的，就整个膀胱不要拿掉。
对，可能有些病人也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啊，多喝水是不是能够预防膀胱癌的发生呢？
我们泌尿科都是。泌尿科医生都是喜欢的病人的水要喝的比较多啦，我当然不是讲说，哎呀，那个人的身体啊，就好像肾脏啊，就好像漂亮的树那样子，来，你放一点水，它就出多一点花啦，是不是？但是水跟那个膀胱癌呢，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这么说，就觉得在心理上会有一个安慰啊。
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像膀胱癌手术之后，它会有哪些后遗症呢？也会不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后遗症？
不应该，你动完了手术了之后，我们一定要留个管子，尿管放在膀胱里面，再给那个膀胱恢复了一两天了之后，才把这个管子拿出来。所以那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全部都是胶管来的，所以对你来讲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影响。那一两天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管子拿开，然后呢，你还有那几天呢，一定要多多喝水啦。还有可能再吃多几天的那个消炎药，预防尿道膀胱部有发炎，然后就好像膝盖手术那样子，你动完了手术了之后，那个伤口还没恢复好的话呢，那流血的机会还会有啦，就那几个礼拜还有的小便呢有排的比较多，膀胱部会这个流的太胀，然后大部分来讲一两个礼拜就应该没事了，就一两个礼拜就回到医生那边的诊所跟他谈那个结果，然后如果我们去发现说这个膀胱癌是早发现的话，那其他的那个情况也不要谈化疗啊、电疗啊、大手术啊，什么都别谈，就是要三个月之后又回来做那个膀胱镜，回来做那个小便癌症细胞检查。
那陈医生，对于膀胱癌的病人来讲，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就是说动完了手术了 之后要
对对对
什么东西？
对对对，他注意、
啊、
他动完手术之后，他的日常生活呀、起居呀、饮食啊、休息啊等等这些。
这个很简单，就是如果这个我们一定要要求病人不要继续再抽烟了啊，是不是？
嗯、对。
如果他病那个，而且呢，那个身体的健康也要保养得好，因为将来那个将来那个手术还可能还需要做，而且每次动那个手术也要放麻醉。手术跟麻醉对那个身体也是有影响嘛，是不是？
嗯嗯。
哦，就是要戒烟，第一，第二就是身体的健康保养得好。
嗯嗯嗯，好的。当然，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陈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那么如何预防得上膀胱癌？对于健康的这些民众来讲，在哪方面要加强注意？那我想第一点应该还是要戒烟。
对。很简单。
主要就是戒烟这一块，另外就是他可能是不是平常的时间里不要总是憋尿，对吗？
憋尿跟膀胱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哦。
但是就好像我们刚才讲那样子了，就是那个水要多喝啦，尿也不要憋了太长的时间啦。
嗯。
因为你憋了太长的时间，或者那个水喝的不够，那你会有影响到那个尿道膀胱，肾脏会有发炎啊，肾脏膀胱会得到那个肾结石啊，膀胱结石啊。但是对这个膀胱癌来讲没有什么关系。
嗯，好的，说完了我们膀胱癌这个专题的知识之后，我们还特别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再来请教一下陈医生有关于尿失禁这个话题。尿失禁的话，尤其是对于产后的女性来讲是非常常见的，是吗？
对，所关于这个尿失禁，女人是比较普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女人的尿道是比较短，第一，第二呢，我们男人还有一个前列腺，那前列腺肿大也是跟那个年龄有关系，尿失禁对你来讲，跟年龄也是有关系，第一，男人年纪越来越大，前列腺越来越肿越来越大，这就塞住了尿道，和那个失禁的那个困难呢没有女人那么多。那女人呢，除了尿道这个短以外，那我们女人还有子宫啦，那个子宫肿大的时候，它就压到那个膀胱，压到尿道，所以尿失禁的那个情况也是比较多。而且女人年轻的时候，怀孕的时候，那个子宫也会长大了，它压到那个膀胱腹部的那个肌肉，所以有时候那个肌肉也会松了，这样的话尿失禁的机会也是有影响。
嗯，所以女性会多于男性，像这个尿失禁。
第一，第二，第三呢，就是那个女人来讲啊，那个尿道跟膀胱，它刚刚是在你的那个阴道跟子宫的隔壁，当然两边那个就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很多的所以他们两边都是需要那个女性的荷尔蒙来补的。所以很多女人那个停经了之后，那个女性荷尔蒙减少了，所以下面的那个尿道肌肉、膀胱肌肉就比较干，有那个干燥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的尿道可能是关得不太紧，所以有时候你的譬如你的尿急起来来不及，也会漏尿，或者笑啊、咳嗽啊、打喷嚏啊、哪重的东西也会影响到这个尿失禁。
那么一旦出现了尿失禁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该是觉得哎反正这个年龄大了都会这样来，就是任他做发展呢，还是他有一些治疗方法呢？
最重要，女人的那个尿失禁啊，就好像男人或者女人的那个疝气那样子，就肌肉松了，所以呢那个小肠气大概就会跑出来。所以女人的那个下面的那个肌肉如果比较松的话，那你在那有的女人呢会变成会有那个膀胱尿道泄水啊，或者那个子宫泄水的那个影响。
嗯。
受那几样东西，也可能是跟那个以前那个怀孕啊生孩子的那个影响。
嗯。
所以最好呢就是不要拿重的东西啦。有的那个女人呢，就是譬如你那个停经了之后，女性的荷尔蒙不够啊，那相对来讲那个妇产科医生或者泌尿科医生可能会介绍他们用一种那个女性的荷尔蒙的药膏。就保养好那个下面的那个肌肉。
嗯嗯，所以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治疗的。
一定
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羞于启齿，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自己默默的承受就好了，其实可以坦然面对的，尽早就医还是比较好的方法。
对。
嗯，陈医生，另外关于尿失禁方面，它是不是还存在有一种叫做压力尿失禁呢？
是
压力性的尿失禁。
会是那个笑啊、咳嗽啊、打喷嚏啊。
嗯，
会漏的，是不是？
对，包括肥胖的人啊，是不是他也会
啊？对对对对，也会有。对，就是你的那个比较胖的那个女人啊，或者那个子宫比较大啊， 或者下面的就比较松啊，这三个东西得也会有影响。
好的，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跟家庭医生来做一个这个反应，把病情的描述之后，家庭医生应当是会把病人转到相应的专科，比如说妇产科啊，或者是我们的泌尿科，是吗？
对，因为大部分的那个家庭医生他们太忙了，他们可能不会有个时间来跟你谈这个问题，所以大部分来讲，他们就会介绍病人到妇产科或者泌尿科那边。
嗯。好的，谢谢陈医生今天用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大家科普介绍了有关于膀胱癌还有尿失禁方面的一些科普医学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大民众朋友。再次谢谢陈医生，
谢
谢
您。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